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雅各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吗？我是张晨。非常高兴我们又聚在一起来查考雅各书。首先让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大家平安，愿主的恩惠与你们同在。经过了一天忙碌的生活，让我们放下一切心里的担子，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去思想他的话语。求主透过雅各书的内容来帮助我们更加的去明白他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是非常的重要，只有当我们能够正确地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如何行在他的旨意中。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又去遵行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有福的人了。这也是我们查考雅各书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雅各书的第三章第13到18节。让我们一起翻到雅各书的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第13到18节。雅各书第三章13到18节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大家会留意到，很多的圣经都将雅各书第三章的13到18节跟第一节到第12节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段落。第一到第12节的标题是论舌头，而第13到18节的标题，这是论上头来的智慧。到底这两个段落彼此之间有没有关系的呢？雅各为什么从舌头的问题转而谈论上头来的智慧呢？我希望透过上一次的雅各书查考，大家已经明白这两个段落之间的关系。让我在这里简单的重温一下上一次我们所谈及的内容。在上一次的雅各书查考里，我们看了雅各书第三章的第一和第二节，我们讨论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雅各劝我们不要追求当师父呢？从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里，我们看到教会里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有很多的人争着要当师父。这些人正是雅各在第二章所针对的那些听道不行道的基督徒。他们认为自己有丰富的圣经知识，也有出众的口才，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是配得当众人的师父。但是他们却不明白，生命的素质才是做师父的首要条件。雅各当时所要面对的正是这个问题，所以他劝勉弟兄们不要争先恐后的要当别人的师父。 当你能够掌握到这个要点的时候，你就能够看清楚雅各书第三章第一到十二节跟第十三到十八节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从十三到十八节开始，雅各会突然间谈到智慧和见识呢？因为圣经所说的知识跟世俗所理解的知识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所说的智慧和知识，就是指学问、才华、学历、能言善辩等等。对世人来说，学问越高的人，当领导的机会也就越大。但是对圣经来说，真正的智慧是指属灵生命的素质。那些生命越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就是教会信徒们的榜样，他们自然而然的也会成为教会的牧者。所以在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五节，雅各一开始就鼓励我们追求智慧。他所说的智慧，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些圣经里的知识，他所指的智慧是指生命的素质，属灵生命的成长。这个生命的素质是如何来的呢？就是透过听道行道而来的，是透过听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而得到的祝福。所以一个有属灵生命素质的人，也肯定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他透过遵行神的话语，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向人家解释圣经的道理，传达神的旨意。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生命能够成为众人的榜样。所以雅各在第三章的十三到十八节就刻意地提醒我们，神要看的智慧不是我们头脑的知识和学问，而是我们的生命素质，我们的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这才是圣经所指的智慧。有这种智慧的人才有资格当别人的师父。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侍奉主，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当别人的属灵的老师，我们必须先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的生命要不断地被神改变。让我们一起翻到彼得前书的第五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到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侠志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使徒彼得在这里鼓励那些牧养教会的人，要用他们的生命作为榜样，去带领神的教会，用甘心乐意的态度去服侍弟兄姐妹。这就是当属灵的师父的首要条件，我们的生命必须成为他们的榜样，我们必须以自己的生命榜样作为教材，来教导弟兄姐妹去认识神和遵行神的旨意。第四节也告诉我们，这样行的人就必然会蒙神的悦纳。其实这也是主耶稣自己的教导，他在路加福音第22章第26节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说到，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我们绝对不能够用世俗的方式在教会里侍奉。这个世界所强调的是学问、才干和口才，但是在教会里，神所看的首先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结出什么样的果子。你会留意到我不断地强调，雅各所说的智慧是指属灵的生命素质。 我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呢？这一点我们在13到18节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你想当神的仆人，当众人的师父，当教会的领导，这个志向本身是好的，但首先你必须追求属天的智慧，因为属天的智慧是当师父的首要条件。在13到18节里，我们可以看到雅各是在比较两种的智慧，一种是他称为从上头来的智慧，另一种他称为是属地、属情欲、属鬼魔的智慧。这两种智慧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第13和第14节。第13和14节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的智慧有内在和外在的区别。我们在第13节里可以看到属天的智慧的内在特征就是温柔，而属地的智慧的内在特征就是苦毒。这两种智慧的本质是完全相反的。既然他们是完全相反的，那么他们所结出来的果效肯定也是全然不同的。所以在雅各书第3章的17和18节就告诉我们，属天的智慧所结出来的果子可以用和平作为它的特征，而属地的智慧所结出来的果子就是嫉妒和纷争。这点我们可以在第14和16节里头看到。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属天的智慧的特征。在第13节，使徒雅各用温柔来形容属天的智慧。为什么他用温柔来形容属天的智慧呢？你们喜欢温柔这一种的素质吗？世人都追求要成为刚强、勇敢、有能力，因为这就是这个世界的信念。这个世界的信念就是适者生存，胜者为王。如果你想当一个领导，你必须成为刚强才能够治理别人，这就是世界挑选领导的宗旨。很不幸的是，教会也采纳了世界的运作方式，我们也要求教会的领导人具备世人所敬仰的刚强、能力、口才和知识。温柔这种的素质对世人来说其实是弱者的表现。一个温柔的人肯定不能够在今天的社会生存，他肯定要面对人家的羞辱和欺压。但是为什么雅各在这里却强调温柔呢？雅各在这里所指的温柔，当然不是指人的那种温柔，他所指的温柔其实是指主耶稣的性情。这一点我们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的21章，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第5节。马太福音21章第5节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这里说到主耶稣虽然是万王之王，他被称为是王，但是他的性情却是温柔的。让我们也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第11章29节。在马太福音11章的29节，主耶稣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主耶稣对我们说，他的心是柔和谦卑的。 他也特别的鼓励我们去学习和效法他的柔和谦卑。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雅各所指的属天的智慧，他所指的是一种属灵生命的素质，他所指的其实就是神的性情。如果我们真的是从神而生，我们也必须彰显主耶稣生命的性情，而他性情的特征就是温柔。所以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有关温柔的事，雅各所说的温柔是指神的性情。如果我们真的是从神而生，我们也必须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结出这种的果子。我们从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里也看到有关温柔的第二点，就是主耶稣特别的要求我们要追求这种像他的生命素质。为什么效法主耶稣的温柔是那么的重要呢？让我们一起也翻到彼得前书的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四节说，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这里说到一个圣洁的妇人是有一个温柔和安静的心，这里的前提是说到一个做妻子的有一个不信主的丈夫，而彼得就劝那些做妻子的要以一个温柔安静的心去感化那些不信主的丈夫。使徒彼得并没有叫做妻子的要向丈夫传讲圣经的道理，而是要求他们以温柔的心去感化他们。什么是温柔的心呢？我们可以继续的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十五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第十五节说到，如果有人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而威吓你，使徒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要以一个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们。什么是一个温柔敬畏的心呢？其实这里所指的温柔和敬畏，当然是指我们对神的态度，因为我们对神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如何去对待别人。每当我们遇到有人因着信仰的缘故抵挡仇视我们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用人的智慧去回应对方，我们会跟对方争辩，甚至借用圣经和公义的名誉去教训那些抵挡我们的人。但是圣经却提醒我们要以温柔的心去待他们。为什么温柔的心是那么重要呢？因为一个温柔的心首先就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心，让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透过我们的生命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当主耶稣说到他是柔和谦卑时，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他对天父是完全的顺服。正因为他对天父是完全的顺服，天父就能够透过他去成就这个救恩的计划。同样的，在彼得前书里，使徒彼得也要我们用一个温柔的心去对待那些我们不信主的家人和那些敌对我们的人。他想说的是，我们必须要顺服在神的带领底下，让他透过我们来成就他救恩的计划。我们千万不要以人的智慧来去成就神的旨意。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四和二十五节也一样的给予我们这样的劝告，他告诉我们不要跟那些抵挡我们的人起争竞，反而要用温柔的心去对待他们，这样或许神能够透过我们去拯救那些抵挡我们的人。使徒保罗给予我们的忠告跟使徒彼得所说的话其实是一样的。 记得在我刚信主不久，我对传福音是非常的热心，我经常主动的在校园里向陌生的同学传福音。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我经常跟人家起争辩，即使是遇到信主的人，我也喜欢跟他们辩论一些圣经的不同观点。这方面我是非常热心的，我以为这就是所谓的为基督的福音而争辩。但是我留意到，这种争辩从来没有带来好的果效，反而使到我跟同学之间的关系都非常不好。后来主让我看到，我们传福音不是以人的智慧，用人的方法去跟人家争辩，而是透过顺服主，让主借着我的生命去向人家引证主的真实。我发觉到这个温柔的心是非常难学的，你必须完全的放下自己的意识，顺服主的带领和他的旨意，让他完全的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好让他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去成就他的旨意。有一位弟兄，他是非常热心要参与教会里的侍奉工作，教会的牧师看到他的热心，就将带领小组祷告会和带领诗歌敬拜的工作交了给他。牧师非常器重这位弟兄，经常跟他一起商讨教会里的工作。这位弟兄也非常忠心地在他的岗位上侍奉，每一次在带领小组祷告会之前，他都会将自己读经所得到的心得写下来，然后跟参加小组祷告会的弟兄姐妹们分享，借此来鼓励他们去亲近神。有一天，那位牧师离开了教会，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的教会侍奉。当牧师离开之后，教会里来了另外一位新的牧师。这位牧师并没有像以前那位牧师那样器重这位弟兄，他什么事情也不跟他商量。这位弟兄心里头就觉得不是味道，他觉得自己的劳苦并没有得到这位新上任的牧师的认可，他心里开始对那位牧师很不满，心里有很多的怨气。他知道自己不应该有这样的态度，但是自己却没有能力去克服心里头的不高兴。有一天，当他正预备带领星期天的诗歌敬拜时，他无意中看见他自己从前所写的一篇读经的心得。这篇读经心得的内容是取自历代志上25-29章的，那里是说到大卫不能够实现他要为神建圣殿的愿望，因为神指定要所罗门来为他建圣殿。这位弟兄看到他自己以前读了这段经文后所写的体会，当时他写道，如果神将我们想做的工作委托给另一个人来做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心里头不要不满，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来接受神的安排。当他读到自己的领受时，他立刻就打电话给新上任的牧师承认自己的罪，也求他原谅。从此以后，他下定决心要以一颗温柔的心来按照神的安排去侍奉他。透过这位弟兄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单单有热心是不足够的，我们必须要有一颗温柔的心来让神带领我们，好让神能够借着我们来成就他的旨意。如果我们只有热心却没有一颗温柔的心，我们最终是想要成就自己的意思，而这种的果效最后就是造成教会之间的纷争和不和。我发觉到有一颗温柔的心是非常困难的，很多时候我们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意见，以致我们不能够让神的旨意透过我们来成就。当我们不选择用属天的智慧来处理事情时，我们所得到的果效就正如雅各书第三章14-16节所说的，嫉妒、纷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试想一想，一个没有属天智慧的基督徒， 如何能够当众人的师父呢？他不但不能够建立教会，他最后将会因着自己属人的热心来去拆毁神的工作。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的雅各书查考就在这里结束。下一次我们还会继续的来看雅各书第三章的13到18节。我们还要更清楚的去认识上头来的智慧和属地的智慧两者之间的区别。我们也要探讨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够得到上头来的智慧。我邀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跟我继续的一起来查考雅各书。我们下一次再见。愿神祝福你们。
能想你。